刚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七节讲到是基督徒对政府的态度哈。然后第八节，我特别要读一下第八节以后的：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然后保罗先讲到说，对政府的态度，然后再讲到说要有爱心，然后在十一节开始讲到说，好像我们离光明的时间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那么这离光明的时间越来越近是什么意思？有可能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要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也有可能是讲着我们因着信靠主，主的国度的彰显是越来越近了。不管怎么样，这是罗马书13章所讲的。那我等一下回到这段经文里面，那跟各位继续去要分享要思想的，其实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态度啊。这个题目当然可以讲得非常广哈，但是也可以狭窄一点讲。那这个题目也可以跟你们的生活里面每一件事连在一起，就是到底这信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我好像很多时候都需要花力气讲这些，不管是对年轻人，或者是少年人，或者对老年人，不管是刚信的或者信主很久的，都要碰到这个问题：到底我们所信的，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就信仰跟人生没有关系，跟人死有关啊！你信耶稣死了以后上天堂就是，那么你不信耶稣死了以后下地狱，这还是信的虔诚一点的，否则平常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如果有关系，也就是信仰是我们生活里的一个俱乐部，一个调试，没有太多的关系。当你不太能够在这个团契或者基督教里面或者星期天里面得到什么安慰鼓励或者同侪的喜悦的话，可能你在其他的朋友啊、谈恋爱或工作啊或其他嗜好当中可以得到哈。那这个把它放在一边，因为我们马上就会继续回来讲这个保罗跟这个罗马人的关系哈。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跟所有东西的关系哈，大概可以说一个是自然界的，一个人文界的。自然界的嘛，就是山啊、海啊这些东西哈。人文界好像我们接触的更多，就是所有其他方面大概都是人文界，除非你参加的是什么什么观星社，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叫观星社哈，就看看星星的，或者是潜水啊，或者这些跟大自然有关系，可能大学生比较有兴趣的，或者我们一般比较有兴趣的，还是不能说人文，如果你把它想成 humanity 这方面哈。而是就是非自然的那些东西哈，我们比较接触的是多一点。听说什么 Facebook 是吧？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哈，但是那应该是很人文的，就是很非自然的。但是 Book 是人文一点 ，Face 应该不太人文哈。我们接触的都是这些，那这些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些东西跟我们才有关系嘞。那个上帝跟我们好像没有太多关系，这些政府是怎么样？跟你们也不大有关系，除非政府影响到你们的学费或者你们的出路哈，通常也不太去管它。可能我们对于山啊海啊，也许跟我们有点关系，或者是空气这些。那在基督教里面也常常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当我们非常关心上帝的时候，那个哈，传统有一个讲法，当我们非常关心彼岸的时候，我们就不关心此岸。彼岸和此岸，我不知道这个名词是从哪里来的，可能是黑人灵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英文里面的，如果是英文我也不知道英文是什么哈。就彼岸通常是天国，此岸呢是指我们这边 the other side of the ocean，或者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那如果说根据圣经或黑人灵歌来讲，就是约旦河那边就是乐土，约旦河这边就是旷野。 如果就红海来讲，红海的那边是自由，红海这边是死亡。而就我们基督教来讲，我们人生是在岸的这一边，有一天我们要到岸的那边去。在恐怕一直到中世纪啊，很多人认为基督教的想法是看重彼岸，不看重此岸的。我们看重关心天国的事，这个世界是罪恶的，是暂时的，是魔鬼管理的，所以我们不管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虽然是上帝造，但是非常堕落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只是叹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暂时做一个过客，那么我们将来到那边去。那可能到文艺复兴以后，或者有人说是到了启蒙运动以后，对彼岸的关心就转成被对此岸的关心了。好像我们不应该把精力放在彼岸那边。事实上有很强烈，不是说在文艺复兴以前没有，或者说启蒙运动以前没有，但是以后就更明显。就我们关心的是现在，将来怎么天堂啊，这些东西我们并不关心。然后再严重一点，就那根本不存在，那是虚假的。那我不知道你们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你对彼岸就是那边的关不关心？那如果你关心那边，会不会对这边不关心？那这几百年来越来越多的思想就是觉得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只有这个人生，那么好像有首圣诗还是唱仅此一生嘛，就这一生嘛。我是不知道那首诗里面在讲什么，不过我看我们不是仅此一生，而且这一生照传统的讲法是很短暂的，是这边的，我们是要过客要过去的。那在这几百年的神学里面和很多的思想里，就让基督徒越来越有一个所谓的世俗化。世俗化不一定是坏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如果有信仰信这位神呢，我们最重要还是对人的关心，对今世的关心，就这是我们比较多去想的。对于其他方面就不太去想它。那基督徒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信仰？也有很多不同的讲法了。那像我不晓得，就很太多人觉得我们应该多对今生更有兴趣一点哈。我自己觉得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整个信仰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认为彼岸和此岸这边的讲，这个讲法可能是对的，而我觉得只有对彼岸有更多的关怀和爱，不是更多关怀和爱全部的放在那上面，我们对此岸才会有真正的喜悦和享受。这看起来是很矛盾的哈。我想我在你们当中也提过，就再提一下哈。如果你们当中学社会学的哈，有一个 Max Weber， 韦伯提出来理论就是，像加尔文主义那种非常强调上帝、强调那看不见的神、强调这方面的哈，对这个世界觉得是充满罪恶的这种思想的，把一切都想到上帝的。反而造成了近代的资本主义和各种应该算是正面东西的发展哈。那很多人在讨论这些，我的稀奇的是哈，就是怎么没有更多人早一点想到，不只是加尔文主义，整个西方的文明哈，大概就建立在那个对彼岸有极强烈喜悦和盼望的人。如果你们跟那些非基督徒的年轻人打比仗的话，大概会知道，尤其从中国大陆那边的知识分子啊，因为现在这十几年一直有点基督教热，所以就有一些知识分子非对基督教有很大的反感和愤怒。那我常常就看到他们重新提出一些观点，就是整个的以前基督教世界就是黑暗时代啊， 黑暗时中世纪黑暗时代那漆黑一团的，一直到文艺复兴人被解放了以后，人才幸福快乐。不过大概就这几十年的历史学家来讲的话，恐怕越来越多的人是提出来说，可能如果你们对科学史有兴趣的话，特别是数学，恐怕更是天文。所有这些的进步都是建立，几乎都是建立在耶稣会的发现上面，就是非常看重彼岸的那些人。你们当然也知道，西方的宣教士到我们中国，包括在明朝和清朝来的，他们得胜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对于天文这些比中国的那些算的要更好哈。那这些我们不去谈了，包括牛顿他们所得到很多的灵感是中世纪这些来的。也就是说，我很稀奇，没有人看到一些僧侣哈，在这一千多年，或者是有人看到，但是这怎么这十几年才开始多一点人讲哈，创造了很多的文明，就是当他们对上帝有绝对的信心的时候，好像对这个世界看清的时候，他才能有美好的关怀。提两个人了，我还没有看到有人做这个比较，但是我们当中如果喜欢历史的可以做这个比较，就一个是马偕，一个是戴德森。戴德森比马偕早生大概七年还是八年，比他晚死好像四年，他们都是二十世纪初过世的，都还在清朝的时候啊。一个到中国，一个在台湾，两个都是非常保守啊，在那个时候其实自由派的信仰已经影响到西方了，他们两个都还是非常保守的。戴德森呢是近前主义的背景，不太讲神学。马偕是加尔文宗的，非常讲究神学，讲到神的权柄。他们两个人到两个不同的地方，现在台湾有很多的马偕热，那我也很稀奇，在不稀奇了，我在中国还没有看到什么戴德森热哈，那个文化不太允许。台湾的文化可能多少有一点淡化的儒化，或者是日本化的儒化，对于思想的钳制方面、管制方面还是不如中国大陆那么强啊，所以对于马偕有很多的肯定啊，马偕的热。那我也看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那个金希文的他的那个什么前一阵那个歌剧，就是写马偕的哈，那个是我们政府大力支持的，是我也不知道两厅的反正负责人应该是陈玉秀女士啊，她不是基督徒，她就卢修一的妻子啊，她不是基督徒，但她负责这个，我看了她一些东西啊。那我也看到很多人现在在谈马偕的时候啊，有一点我不大希望有的，但是好像大家都非常看重这一点，就是政治马偕。我甚至前几天还听到很多人讲，我在你们当中我也比较不怕了哈，就讲出来，因为你们父母我就不太敢讲，什么爱台湾，什么陈水扁，什么李登辉，这些人爱台湾，我听到的是一个深绿色的讲的，他们有哪里爱台湾，他们远远没有马偕那么爱台湾。哎呦，就现在爱台湾的标准是一个外国人啊，他是非常爱台湾的，他是真正爱台湾的。那么是马偕很爱台湾，所以我想现在强调本土意识的时候，马偕就变成一个 icon， 一个大家很强调的一个偶像哈，来效仿。那他们在他们都说过几乎一样的一句话，我也想不到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巧合啊！他们两个有没有什么认识？我想他们彼此应该知道的哈。但他们的神学是完全不一样的。马偕是加尔文宗的，戴德森是比较卫斯理宗的哈。那么，但是当然都是很基要派的信仰。戴德森说的名言， 当然你们也知道哈，假如我有1000英镑都会给中国，我有1000条命都是给中国啊，是为了中国。但是下面一句话大家都忘记了，几乎都没有人引，不是中国，是基督。就是他能够爱中国是因为基督的缘故。然后如果你们看他的书哈，我也没有去研究这些东西啊，就是他到中国的时候，他恐怕真有一个特点，他非常关爱中国人。那你们看中国近代史的人有兴趣，大概或教会史也知道，戴德生在中国的宣教路线呢，跟其他的比较自由派的宣教路线，像李提摩太不一样哈。中国大概在这几年前的一两年哈，有一个比较官方的一个报告，就是在清朝末年，我不太记得，就是当中国逐渐进入现代化的时候，这100年来哈，影响中国最大的50个人，这里面有好几个宣教士，包括李提摩太啊。那么有好几个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在洋务运动里面是非常强烈的介入的哈。我想永远不会提戴德生，或者起码就中国政府这种形式意识形态不会去提戴德生，因为戴德生非常关心中国人，非常爱中国人，大概我看共产党也不会太否认这件事。不过他爱中国，他爱中国呢，我看他的日记里面，他没有讲到他中国的山水，起码我没有这个印象。他没有太提到，哇，这个地方风景如画，这怎么样？他也没有太提到中国的诗词歌赋这些东西。他的中文是足够让他欣赏，但他也没提到这些。也就是说，他好像不是很爱中国的山水，就是自然的。他也不是很爱中国的人文的，我没有看到他提这，起码这两个好像对他兴趣都不太大。他关心的，他爱的是什么？中国人。哦，这个好像很不错哎。各位，现在啊，常常讲爱台湾，重要是口号都是爱这块土地。我觉得这口号不够好哎。你怎么不爱这个土地上的人呢？人比土地应该重要一些嘛，哈！如果尤其我们用人文主义的观点来讲的话，戴德生好像就不是很爱中国的土地，他很爱的是中国人。而这个爱中国人的时候，我们也说是爱全人的。他其实有非常多的教育和医疗的工作，但最爱是他们灵魂，让他们信靠上帝。马偕就不太一样，马偕在台湾的时候。他最爱的也是，他在他的那个有名的话里面讲的就是，如果我有1000条命，我也愿意给台湾，跟戴德生几乎一模一样。那么那首他的有名的诗歌被谱成台语的，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唱，有没有人唱过？就是那句话，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他。结束地上工作的时候，他说：“哇，他在台湾工作实在太高兴了。他当他结束地上工作，要进入永远的安息。”这句话可能是一个清教徒 Richard Baxter 写的一本书《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啊，就是圣徒永远的安息，那是指我们的死亡哈，到主那边。他当我进入永远安息的时候，如果我能够在一个听得到海涛的声音，看得到竹影，哎，那个字那怎么文言一点讲我都不知道，就是在一个竹林那个竹影哈，竹子的那个影子，就一个是声音，那个海涛，一个是声音加影像，就是竹林的那个风声和竹影的那个飘动的，他如果我能在这样的地方进入我永远的安息，他说这是我最快乐的事。就是这个被谱成一首台语的歌，台语一首圣诗，好像叫做《永远的家乡》还是《永远的住处》。这那跟戴德生也很像嘛，戴德生也是死在中，就是他也是葬在中国的。 他很爱这个地方。而马杰跟戴德森有个截然不同的，就是绝对相同，他们对上帝都有绝对的信心，是而且是到台湾或到中国都是有个目标，就传扬福音。他会很直接的，不像很多的宣教士，他会很直接说我来这里是救你们灵魂，用福音就拯救你们灵魂。但是他有一点啊，就是他非常喜欢台湾的风土民情每一件事。那这个不仅是他了，如果各位再去看跟马杰有关系的宣教士在台湾哈，包括我们的植物动物还有各样的矿物，大概这一方面的知识，还有啊我们的医生，台湾的医学课本，这些大概都是宣教士他们开始的，就纯粹我们讲知识也是他们开始的，就跟耶稣会或者中世纪一样，就是那些好像不爱世界，绝对不爱世界，只爱上帝的人，不关心这世界任何东西的，只关心上帝的，他们却在这些事上啊，却在世上有最大的贡献。我觉得妙就妙在这里了，这是耶稣说的，得着生命就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就得着生命。一个人天就是上帝必须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主宰，你没有全心爱上帝，你对人的爱是会虚假的。各位对不起，我冲淡你们谈恋爱的那个激情哈。你没有对上帝的认识，你对真理的追求也会是虚假的。就是用些政客彼此攻击，甚至有些心痛的人说，他们哪里爱台湾，他们是爱权力，他们是爱金钱，不管是蓝绿，我能够同意这句话，因为你我也是这样。当你没有上帝的时候，你爱人都是极度的绝对的自私，你只是要满足你自己而已。甚至我们基督徒，甚至我们基督可能更多这种情形，我们甚至在利用上帝来满足我们的一些私欲而已。哦，这在主教、在牧师、在法利赛人、在教会里面多得不得了。就是一个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要活得好啊，就必须有一种态度，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他活得不好，哎呀，你们怎么这么消极啊，一天到晚想到是彼岸，一天到晚想到是看不见的上帝，一天到晚想到，我倒不是说一天到晚我们在想这些，而上帝好像处处成为我们一切，在这成为我们一切的时候，我们对人间的一切东西，不是人间而已，整个这个世界好像有这么多的鄙视。而可是在这种，如果我们真是很健康很正确的绝对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在研究东西，我们在爱人的时候，有一个最基本的那个前提，那个前提就是我们是舍己的，因此我们就不会是自私的。我们对人的爱，我们对于，哎，这说起来也是，就包括我们现在所谓的大学教育或追求知识，我都很少觉得在，包括在中国，在台湾，我们在追求知识的事上，我很少看到我们真的是在追求知识。我觉得很多你们都很实际嘛，我在追求这个知识能带给我的荣华富贵。你不一定真的喜欢什么诗词歌赋，你也不一定喜欢艺术，你也不一定喜欢医学，你也不一定喜欢电机，你也啊，对不起啊，我都骂到了哈，你不一定喜欢。但是这个系我考上了，大家都会看得起我，这个系毕业了我可以赚很多钱，那就好了。那因此我在看哇，对不起啊，我真是怎么光是要挨骂了哈。张文亮老师上个礼拜还在这里，我是应该让他继续来讲的。我们在追求什么？各位，我不知道台大在追求什么，我知道北大在追求什么，就是世界的前十大吧，啊，就我们追求就排名嘛。各位，这真的是在办教育吗？啊，我在大堂时候讲到也讲过，我们这真的在办教育，我们正在求那学术。如果我在研究这东西，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理我，我还研究不研究？ 我被那个东西吸引，我对那个东西狂热。我看台湾知识分子狂热就是名和利嘛，这是我发表这篇论文有多少人会赢我的。至于那篇论文有什么价值，那是另外一回事。能够让我升教授，然后成为大师级的人物就好了。我是觉得有这样的心，不可能做学问的。可能可以做到大师级了，或者报纸上的大师级了，但你不可能有真正的，有真正的是必须有一种 detachment， 有一种就甚至不是说我自己的兴趣，我自己喜好，而是那个东西在吸引我。那我就劝各位弟兄姐妹，我也没有说我们要做什么大师，我想我都知道你们很伟大了哈，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那么伟大，我不知道。而且就算那么伟大又多伟大嘞啊，就我们也会过去。但是你可以活一个非常丰富的人生，这个人生你也不一定要是马街，也不必是戴德生，也不必是多么IQ 多高的，或者是你的颜面多美的哈，这些有的很好，我知道你们都有。对不起，我不是因为没有说一直在损你们啊。就是我们当我像我这样的平凡人，或像你们这样的特殊的人哈，优秀的分子，我们都需要有一件事，就是你需要在你的我们信靠主，就是这位主是充满了荣耀的，而且是一切的丰富在他那里。我们一切也只有在信靠他里面得到，这个是戴德生、马街都有的。因此不管是戴德生，不管是马街，他们的生活很丰富，非常喜悦。戴德生的精神大概就在传福音和关心人的身上，但他喜悦，他不是像很多人在服务的时候就我们中国文人也会讲，这些有些人喜欢去西湖游西湖啊，就跟前一阵很多人喜欢去看那个米耶，就是我们中文翻米勒的画哈，不是你喜欢去看那画，是让人知道你有那个品味去看了。哎，我也去看了，哦，真的，哦，那个让我想起谁，就是你要讲一些高级话嘛，哈，你看得懂看不懂根本另外一回事，倒过来你也不知道啊。那听说抽象画会这个样子，是博物馆把它放倒了，过了一个月才把它纠正过来哈，已经被很多人称赞过了。那我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安啊，在这种不安里面，我们就不能真正的享受这里的快乐。那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面有真的快乐，谈恋爱、游山玩水、读书，就生活里面每件事，如果我们能跟我们的主更完全的联系的时候。这个完全联系，圣经用太多的字眼，用负面的字眼，好像恨恶这个世界，好像看清这个世界，用这些来形容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轻看这个世界，我们看重这个世界，和不管是彼岸是此岸，我们只有一个主，当这个主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好了。当这个主不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心中不是信靠他的时候，那在天堂也跟在地狱一样了。这个不是一种什么唯心论，但是可以是一种唯信论。这唯信也不是这种抽象的唯信，而这个信心给我们很大的力量，使我们包括保罗在谈到罗马政府的时候，他能够说他是上帝的仆人，他的确是上帝的仆人。他能够在这个罗马政府是好的情形啊，坏的情形啊，他知道怎么处。那么在诗篇45篇里面也有用极强烈的话称颂这个世界上的制度，包括王。我不是说我们要回到什么哪一个时代才是好的，我不觉得是这样子哈，我也不觉得哪一个时代就特别糟糕。包括很多人如果保守一点的，哎呀，现在是什么年轻人怎么样怎么样不行啊，现在人怎么堕落啊，现在大学怎么烂，像我刚刚讲的一样啊，对不起，这都是胡说八道的话啊。在每一个时候每个地方都有很烂也可以有很棒的，包括非基督徒 甚至很多时候非基督徒表现是很优秀的，但基督徒不一定能那么优秀，我们不一定能那么聪明，而那聪明优秀也不一定能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那个喜乐必须是在对上帝的信靠里面。所以彼岸此岸，天上地下，属灵属肉体，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或者宗教的，这些其实在基督教里面哈，如果一个正确的信仰，我们都不会觉得哪一个比较好。杀猪的并不比那个研究 DNA 的更高级或更低级，对不起，我侮辱了研究 DNA 的哈。每一个行业在基督徒来看，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举动，你敬畏上帝，信靠上帝在其中，你就都是很喜悦的。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在里面扫地或者等等食衣住行娱乐每件事都可以。而在这里面呢，也有一个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的很妙哈，我读一下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我不是准备要花很多时间解释这个，但是我在他那有一句话哈，是我有的时候经过台大，有的时候到或者是到南港那边讲道的时候，经过中央研究院，或有的时候总是常常西方这些大学啊，有的时候到欧洲去那博物馆啊、大学啊，尤其就特别讲大学，尤其讲优秀的大学啊。各位，我没有进优秀的大学，我是进很烂大学，也不能提出来，因为跟我同学就麻烦了。我在很烂大学还是很烂的人哈。那么我看到很多优秀的人，各位，我希望我没有嫉妒哈。那么可能有了，因为人都是软弱的哈。我觉得我实在好羡慕，没有嫉妒，好羡慕，也很欣赏聪明的人。我真是觉得哈，包括你们年轻人，我在里面刚刚从下午开始有人陆续来，我就觉得有一股生气，不是发脾气，就是种生机。哎呀，好棒！然后我听到有弹琴声，哎，今天是哪一个人弹得这么棒啊？那么好像还是古典的嘛哈。那么我觉得很棒。然后在谈的时候，看你们的 PowerPoint， 这叫 PowerPoint 是吧？我讲错了，请原谅哈。那个设计的背景的图啊，音乐，哎呀，我觉得比我们这些老人家的那个大堂的要有趣多了嘛。为什么不能多有点这些呢？啊，那可能你们还有很多可以发挥的。就是创意，能够想。那我觉得尤其年轻，这些都是很棒的。然后又这么聪明，又这么能干。我在大学，在好的大学看到年轻人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我要有一种真的是敬畏哦。我也忘记是哪一个伟人了。进到一个小学的教室里面，先跟小学生鞠了一躬。你鞠躬干嘛？你这么大的人物到跟小学生鞠一躬？他说这里面将来会出伟大的人物。那个故事好像是真的出了一个什么伟大人物。可是如果每一个小学生去鞠一躬都没有，我去鞠躬也都没有出所谓的伟大人物，我还是要鞠一躬，因为这是上帝所造的。而且在我们这个堕落罪恶有限的世界里面，的确明天是你们的，是年轻人的。我有很大的尊敬，我们中国人是敬老的，但我是敬年轻人的。老当然也敬了，但是也希望送他们早点走，包括送我早点走。各位，你也不要太高兴，很快就送你了。我很尊敬，我也很欣赏，我不能懂，但我喜欢看。包括你们年轻人在谈话的时候，如果谈的真的是就是有很多的活力，有很多思想，有很多的创意，这很喜悦的。 可是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很低度的盼望啊？这个很低度的盼望呢，在我们中外都有很多人说过这句话。有一个爱尔兰的作家，就是写《格列佛游记》的，你们可能看过 ，Jonathan Swift， 斯威夫特，就是《大小人国历险记》啊，这你们知道了哈，对不对？啊，还不知道，哎，那你们人文素养真差了一点啊！这童话故事，Swift 他很会讽刺。其实他那个《大人国小人国历险记》通通都是讽刺的，不是只是一般故事。他是爱尔兰人，爱尔兰在当时的状况是天主教徒是被欺负的，是被压迫的。那么一直到今天，哎，这几年好像比较没有这新闻了。大概四五年前开那个爱尔兰那里的北爱。那个爆炸恐怖的行动比今天的 Gaza Street 恐怕还要更多，就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中间的残杀呢，已经是几个世纪没有停的。那更早的时候北爱也是很可怜，经济状况比较差。苏威夫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讽刺的这个短文 A Modest Proposal， 一个很微小的 modest， 我翻微小了，也许有人不会翻微小，但他的意思是很微小的一个很低调的一个建议。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包括在近代也有人提一个最低限度的什么什么什么，那我就用这个观点来讲，我有一个，我看到这些优秀的在一个漂亮的校园里面，看到这些年轻人，看到他们的快乐，看到他们丰富，看到他们美好的时候，我有一个 modest hope， 有一个很低度的 hope， 甚至我觉得是最 basic 的一个 hope， 就是除了这些学生他们享受他们的人生以外，除了他们有很多其他所有的情绪，包括骄傲，包括紧张，包括竞争，包括喜悦，包括创意，好的坏的各样都有，我可不可以有一个期望，我猜是就不会有人这样想的，这保罗的期望就是这些聪明的人得天独厚的，我在讲你们各位，可不可以有一点歉意，有一点哎呀我对不起你们，你说这什么意思？这保罗说的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什么叫做要有一点歉意啊？歉意就是啊，我有点对不起你，这叫歉意。或者有一些东西我没有给你，这个叫歉意。或就是我该给你的没给你，你不当得的我给了你，当得的给你。保罗在十三章一到七节有讲，那叫守法。该给人家税的给人家税，该给人家尊敬的给人家尊敬，该怕他的给他惧怕，该恭敬的给他恭敬，这是指基督徒对罗马政府的态度。你该交报告交报告，该对老师提问题提问题，你该做什么做什么，这个应该一般讲就是 just， 很公平。你该给别人的就给别人，你不该给别人不该给，当然我们人间的关系总是互相的，包括老师有没有给他该应该给你的，他有没有给学生该有的知识的灌输，当然最简单的你有没有给该付的学费了，这是可能最重要的。保罗讲了这个，就是你不要欠哦，你上班该工作多少，你做学生该尽什么责任，你在一个大学里该做些什么事，你做儿女的对父母该怎么样，父母对儿女该怎么样，牧师对弟兄姐妹该怎么样，弟兄姐妹对牧师该怎么样啊，这些都是律法上所规定的。那你都不亏欠人，为什么还要常以为亏欠呢？你什么都不欠人家，你为什么要常以为亏欠？各位，那就是保罗，我认为在这里的就是保罗要求就不是对政府的态度了，保罗要求的就不是或者说律法上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该做到的都做到了，甚至 你是学校成绩最好的，你是家里最孝顺的，你该做到的都做到了。但是你都做到了，甚至你做得更好，你更要有一个态度，就是你没做到。因为这干嘛？康姆斯在讲禅宗啊，就讲话讲是这么 paradoxical 哈？什么意思？你什么都没有欠，你又要常常觉得你欠别人，还是精神有问题吗？不，这是我刚刚讲的。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律法上规定的我们都做了，但是就我们从上帝那里所领受丰富的恩典而言，保罗希望所有基督徒有一种亏欠的态度，我欠你了，就我还不够爱你。什么意思？当我们在这个世界，我是觉得哈，很讽刺的，也很遗憾的。当然，通常醒悟的都太晚了。我虽然没有念过任何好的学校，没有任何好成绩啊，但我也经过年轻，年轻的时候也有那种趾气高扬啊，觉得其他人都是笨蛋，觉得学长有什么？过两年我就跟比下去了，台上那老教授什么东西嘛，早就应该被淘汰了。等我拿了博士，你什么东西马上就下去了。这种时候也有，起码有那种幻想过。我还是说，你念大学，你成绩很好，你有这个表现那个表现，或者说你有这个缺点那个缺点，这个都是我们人之常情，都很好。但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想法，就是，哎呦，我在这个环境里，我是如此的得天独厚。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你们是如此的得天独厚。大概我看到从大学一开始应该是12世纪，甚至更早一点，包括以前在巴黎的，包括以前在那些有名的大学，包括这几年我还看到剑桥大学的这些写那个学生的特点，大家都没有变，聪明能干进取，看不起周围的人，有的很穷啊，有的时候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大学生穷得不得了，但他们因为青春在他们那里，时间在他们那里，力量在他们那里，他们多少有一种狂妄，这个我觉得也很好。他们太聪明了，他们太鄙视了。剑桥大学的特点就是，哇，我不知道有没有一天你们也会去那里念研究所，就喝酒。其实我两个人说，美国大学生也都喝酒，没有人不喝酒，没有人不醉酒，除了那实在是有精神病的以外，大概都会喝哈。大学生喜欢喝酒，剑桥那边更是这样。喝酒，这些都有可能。然后你在那个环境里面，我想从大学 university 也好，或者 college， 哦，这个张老师又会跟你们讲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哇，有这个意思啊。他可能不知道，那每个都跟基督教有关系，这些字眼，包括基督教哲学和神学有关系。可能一直到今天，我想在台大也是这样，在北大清华也是这样，哈佛剑桥耶鲁都是这样。我想有，不知道这句话对不对，不成比例的钱投资到这里面，不成比例的钱，所谓不成比例的，听说台大预算比澎湖还多，就是为了要让这个地方成为有竞争力，因为这是摇篮，这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我们把一切的东西放进去，希望其实将来也是杀鸡取卵嘛，让你们下几个金蛋我们可以吃一吃嘛，国家可以发达一下。我不知道在我们当我们在做大学生的时候，当我们很优秀的时候，当我们很好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份亏欠感，哎呀，这么多好处都在我身上。各位，人可能刚好相反，不管你是不是大学生，当你很优秀的时候，通常我们不是有亏欠感，亏欠就是不足嘛，我们有满意感，自我形象好得不得了，我那里亏欠，有傲骄傲感。保罗说常以为亏欠，他这里面的这个 解经真的好奇怪哦，这有点难听，不过他也是圣灵感动下用这么重的话来讲，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贱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人如己跟奸淫、不可奸淫有什么关系啊？如果我们讲的再难听一点，各位，很多淫乱就建立在我爱你的身上，就是因为特别一个男人，我们用这个通常喜欢用的，哇，我爱这个小女生，然后就强奸她，那这种看起来很矛盾的事情也有这个情，也有这个常以为亏欠跟不可杀人又有什么关系啊？就这两个太遥远了。你可能可以想到一个是不加害于人，如果你爱这个女孩子，那么你不可以强奸她，那是加害她，所以你不可以这样做。你对她的爱越强烈，可得不到你就越不可以用强奸的方式来做，这我们可以来了解。但是这些，对不起，他是这样用奸淫啊，奸淫、杀人、偷盗这些东西。如果你要不做这些事，完成这些律法，你是用爱人的态度来做，哇，那就难了。不仅说你很多地方需要克制，需要舍己，而且你需要付出。比如说加尔文在解这经文的时候，那比较好解释的就是像不可偷盗，这用旧约可以解释。不可偷盗啊，当穷人把他要点他需要买米，他把他棉被放你这边，借了多少银子去买米，他到晚上他没有办法赎回他棉被的时候，你要还给他，他钱没有你要还给他，照律法你没有亏欠他你不还，但是你要还给他，甚至当你看到别人贫穷你没有给的时候，你就是亏欠他，你就是偷盗了上帝要给他的一份啊。这个如果继续讨论下去就跟社会制度有关系，我们在这里也不去讲它。就是我们活在这世上居然有这么多啊这种我们想不到的事，我今天希望也不要给你们很多的压力。哎呦，以后走在校园里面不能很高兴，还有亏欠感啊！啊，真是，快快乐乐看到叶子，看到树，看到这些好快乐。其实我也是很快乐，我也是看到树啊这些，其实我当最快乐是看到漂亮女孩子，哇，真是很快乐哈、啊！看到这些很快乐，为什么要有亏欠感？当你看到的时候就有一个亏欠感，亏欠什么？为什么不能多一点人看到？我也不是要各位有那种很大的那种什么野心，要救国救民啊！我要让所有穷人都到我们校园来看我们杜鹃花多漂亮，我们的椰子树多好看哈！啊，这有这个心也很好，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最差劲。我最近稍微想一下，我最近这一个月很感动我的几件事，很叫我做的几件事，我跟一些人。包括在网上跟一些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的事情哈，我觉得哎呦也是托电脑之福啊，我开始学会这些东西啊。我为几件事情祷告，一个呢，东帝汶 East Timor 这个地方，在印尼那个地方，我是最近看到的，这个地方的多数的人是天主教徒，好像上次总理就是总理还是当选总统的是一个天主教徒，后来他去宣教了。在那个地方呢，我不愿意扯到政治上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独立了，印尼是打压他们很厉害，好多人死亡。那我就看到那个OMF 他们的代表事项就介绍这件事情，希望大家为他们祷告。好，我为东帝汶，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国家，本来还不知道在哪里哈，然后现在知道在哪里。为他们祷告。另外一个就是伟人长老在跨年祷告会的时候那个艾滋病，哎，那我看了也很难过。 原来非洲的艾滋病是这么严重啊，然后有那么多的可怕的习俗让这个病继续的扩展，我都不知道。我知道像河南艾滋村的事情，我知道一点啊，非洲的艾滋病这么可怕。你们如果参加祷告会的时候知道，就是那些部落的迷信常常就是，譬如说一个女人，她丈夫死了，寡妇就必须跟当地的巫医性交才能除去她的种种的邪。那在很多地方，尤其男人是战士，就常常会死，所以很多的寡妇，那巫医这样子呢，常常就成为这个艾滋病传染的这个根源了。那还有很多的陋俗啊，包括非洲很早就开始有这些陋俗，陈长老有提，有的没有提。我说那真是黑暗大陆啊，这继续扩展下去要死多少人。好，我也跟人家一起分享，然后说我们为这个祷告。东帝汶，非洲。那另外一个很感动我的就是我在音契里面有讲，就是我们台湾的听障事工对于听障人士怎么样传福音。哦，那个我在这里不分享，也非常稀奇。包括你对不能听见的人如何让他听到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乐，各位，这是很大挑战，这是你们聪明的人让你们去想这些，尤其是你们资讯这方面，或怎么样让他们没有听过的人，怎么让他能够知道那个音符，怎么让他知道小提琴，怎么让他知道，各位都有可能。上帝用很奇妙的智慧让有人在做这些工作，当然现在做只能是最多翻译一下圣经。那很稀奇的就是他们有诗班，听障的教会，我们教会的潘信宏牧师现在那边牧养，他们有诗班，那个诗班在葛福林的捷径里面有表演，不是表演就有唱。各位，听障的人差不多也必定有一个情形，就是他也不能讲话，因为他不会听就不会发音，不会发音的人怎么唱诗歌？他们有他们敬拜赞美团，他们连做梦都是用手语来做梦。哦，我就想很奇妙，可能譬如说讲最简单的象形的骑马，就好像就是这样叫骑马，这我们可以懂，拉着马缰然后这样子。那罗马说马跟着马有没有关系？应该没有关系。你怎么表达小提琴的音色？然后我在音契里讲，可能一个有一天如果听障那个手语的翻译到了一个水准的时候，或者一定会的，各位，神很奇妙的，当有些部分的器官被拿去的时候，神会在其他地方有更奇妙的补足的，就好像有视障的往往在其他的触觉上更敏感。哦，我的这个事工很了不起，这些人都被忽略了。好，为这个祷告。好远，在非洲，然后在这些不同的地方啊，都在祷告，都觉得自己很有亏欠的很厉害，他们那么缺乏，我从来也不去想他们啊。当然还不止这些，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得了这么多，我真的太享受了。这是我说我们需要有点亏欠感的理由，而不是反而以为自己得了这么多很骄傲。神给你恩典不是这样骄傲的。但是最后我要结束的就是，我发现一个很最困难的，就是为非洲祷告，为艾滋祷告，为听障事工祷告，为 East Timor 的他们那里的平安祷告。哎，我会不会爱我身边的人啊？ Dickens 在写有些人的爱，他说是望远镜式的爱，就是总是爱哇地球那边的人，哎，很遥远的人，或者是我也可以说是先知式的爱，爱50年以后的下一代。还有什么式的爱呢？就是政客式的爱啊，我爱台湾，就你很漂亮的口号，可是你对你身边的人，这可能就说到你们了，包括你们的父母， 包括你们的配偶，这是将来的事，包括子女，常常我们最残忍。我看太多中国文人是这样，哇，那个写起文章来忧国忧民哦，哎，好多人回家会打老婆的。我也知道台湾过去政治运动里面好多人权斗士也是这样，他在外面跟政府斗，在家里把他太太当牛斗，有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讲爱可以是一个对身边人最残忍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表示我们没有真的爱了。因为你讲什么非洲的艾滋讲的都会流眼泪，因为那些人不会犯到你嘛，你根本然后就很同情他了。老妈一天到晚犯你，对不对？因为火，然后火大就是哎呦，他的确是他烧饭，然后他啰嗦也是他吃，就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很可以很感恩的地方，让我们的爱是真是道成肉身，也是真是在人间可以经历到的。我们不是想只是什么为非洲啊，为这么遥远的地方祷告然后会流泪，我觉得我就有这种毛病，就是不需要亲身经历在这里体验的。我们常常就我啦，常常就表现的好像可以比较好一点。那我们的整个圣经所告诉我们一件事，从旧约到新约，就是上帝是真的跟我们在一起，很亲切。旧约新约里这位神都在人的历史里面介入。很多学者都不相信圣经的历史，很多学者不相信复活，不相信童女怀孕，不相信神迹奇事，我都相信。虽然他的描述可能是有些地方是比较简化的描述，或者有一些特别描述的方式，但我觉得神在我们生活中是，我不是我觉得，我相信神在我们生活中是介入的。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很神秘的东西，他是一个爱我们的神。那他爱我们，给我们这么丰富，我们领受他的爱，在他这奇妙的爱里面，所有人间一切的东西，此岸的这一切东西都变成相对的，甚至可以用丑恶的短暂来形容。但是如果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也相信神在这些此岸的这些东西里面显出他的荣耀，也让我们在其中长进，这是我们生活有力量有盼望的原因。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帮助你的儿女在生活的时候，我们不亏欠，我们遵守你的律法。我们常以为亏欠，因为在律法之外，你的恩典是如此的丰富。我们领受，我们就知道我们实在是不足，我们付出的不足，我们永远不会付出的够。但求主的爱从我们身上能流露出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对不起，那个斯威夫特的温和的建议我没有讲内容是什么哈。问题是爱尔兰很多因为贫穷，很多的小孩在街上是流浪的，造成很多治安各样的问题。那斯威夫特的建议就是说，一个温和的建议，把这些小孩呢当牛羊一样宰杀了卖掉了，这一美化市容，不再有小孩子在街上跑来跑去扰乱治安制造麻烦；第二，减轻父母重大的负担；第三，减轻社会重大的负担；第四，大家有肉吃还有一笔收入。当然这个温和的建议是一个最严重的抗议了，它是一个人道精神，觉得你们怎么对这些孩子都不管呢，政府不管，大家都不管。这是温和的建议。我的建议也是一个温和的建议，可能也是一个很严重的抗议了。